被圣灵引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2月1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Being Led of the Holy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219。那要在今晚服侍主，那很抱歉，那人们只能站着呢，所以我们要尽量缩短聚会的时间。那知道，那你们今天参加了各处的聚会，那已经在教会里边参加了两三场的聚会了。我今天看了你们的电视广播，那觉得那是真的很好。那我肯定你们现在都觉得吃饱了，那所以我们就只讲一会儿，那然后直接进入医治的聚会。那因为若合乎他伟大智慧的旨意，我们想要主今晚在医治聚会的方式上来祝福我们。那我想做个评论，那今天有人递过一本瞭望杂志，那上面登了有关葛佩里的文章啊，我读了。那如果你还没有看到那个，那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我确实欣赏葛佩里。那主正在使用我们的弟兄，那他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只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人可能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从他的办公室来的等等。那如果他们在这里，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或者他的办公室在这里，那我在任何地方都会这么说的。那所有人都知道神在使用我们的弟兄，那所以我们很高兴，那是神在做这事，我们要用所有的以及祷告来支持他。那愿主祝福他，我现在肯定给了那人一个真正的回答，那就是应该的样子。那他是个智慧的人，那愿主祝福他。那马尔弟兄刚才打电话给我，那告诉我说安娜琼还有唐上个星期他们跟他一起去了韩国或者是中国，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他们确实喜欢跟葛佩里弟兄在一起的交通。那我们下一场聚会要在下个星期从南达科他州的苏菲尔斯开始，那我们从星期三晚上开始一直到星期天，那然后从那里我们要去，那我想在接下去的几天我要去弗吉尼亚的某个地方参加早餐会，然后从那里那一直到墨西哥，再回到这里，再到加拿大去。那他们说摩尔先生今天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那我要去瑞士，去德国，再去澳大利亚，从那里去南非，再去到坦肯尼克，那再到印度，那再到中国、日本，从另一边进来。那他们已经制定好了行程。那孙立桥总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但是那我在盼望、信靠并且等候，那直到我得到我的帐篷的日子。那我太在意我的帐篷了，那对我来说这一直都是个问题。那请你们原谅我一会儿，那可不可以在读这经文之前那再讲一下。那多少人读过邓彩在杂志上的意象，那你们读过他了，那他很好。那这是那我祷告了很多年的事。那在我的聚会中那一直有件事，那在一直聚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力量不足，所以我在聚会中从来没有做完过我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因为应该做的事。那意象是呢，那把你撕成碎片的东西，那都不是活，这是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你的想象在睡着的时候，然后一下子醒来，那半睡半醒，那一次又一次，那一次又一次，那想象那会对你有什么影响？那你只要想想，那让伟大的丹尼里看见了一个意象，他的头部就被困扰了许多天，瞧只是一个意象。那几年前有一次我的生命那几乎完全崩溃了，他们甚至得把我紧急的送往梅奥弟兄那里，他们说这世上根本没有办法能让你活着从里面出来的，但神的恩典带我出来了，我向他承诺过会留意的。那无法一次带很多人经过祷告队列，那我为此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他们写信给我，那说罗伯斯先生、艾伦先生，那他们许多人那可以为500人祷告，而你同样的时间只能为5个人祷告。那可是我只能照主告诉我的方式去做。我的事工不是接触每一个人，而是要在恩赐的迹象上代表主耶稣， 那知道每个人，那不管他们在哪里，我的手并不是关键，罗伯斯先生的手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你的手来触摸到耶稣，那才是关键。那是那一位，因为无论如何他已经完成了这工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道或某个恩赐来传讲他，那表明他是已经完成了的。那我感谢这个教会的牧师高登彼得森弟兄，那我想你们这里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教会之一。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站在你们的讲台上，那我儿子年轻的巴拉罕牧师，我希望他没有听见那个，否则他再也不愿意站起来了。那今早他过来做了个见证，说爸爸，他们是你见过的最好的年轻人班级之一，那我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在这次聚会中，主一直在大大的对付贝林，我相信有一天那他会跟上来的，那会好好的跟着走的。那我无论怎么样，那都是怎么希望的，他可能在听的，所以我最后就停在这儿了。那这一项，那我正在看着表，那我尽可能在八点半准时结束。但是说到意象，那我已经答应了你们，能够听清楚吗？那我那把这个放得更近些会怎么样？好点吗？啊，谢谢你们。那意象就是这个。那多年前那个意象开始了，我记得的第一个意象，当时我还穿着小袍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小男孩穿着裙子，我们在肯塔基的山上长大，那小男孩小女孩都穿裙子，那直到他们成了大孩子，我还能记得我穿着的那条裙子。那我记得有个传道人，那像几只鸟开枪，那其中的机枪打中了我的腿，那我很确定我记得那个的。那妈妈说是，那我三岁时我们来的印第安纳，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大约一年后，那所以那当时第一次发生时，那我不可能超过两岁。但当我刚出生时，你在照片上看见的这道光就悬在床头上，那是在四月五日早上五点，那是我父母还有那些周围的人见证了的，是在肯塔基州的一间小木屋里。那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他人都不知道，那直到大约十年前我也才明白，我一生都伴随着异象。那在主告诉我打发我去施工厂之后，我知道有些事儿，那是我们要留意的，那其中一个是钱，另一个是名望，还有女人，那这三样东西是容易使人堕落的，啊，特别是对于传道人。那你注意圣经中的先知，那我们发现巴兰就因钱财而跌倒了，参孙因为女人而堕落了，那扫罗因为名望而堕落了。那所以我必须留意那些事儿。那我知道名望是什么，那女人我总是避开。但是那我不姐妹，我不支持弟兄之爱，那团契，我指的是那我小的时候，那一个声音对我说的话。那你们都读过我的人生故事，对吗？当时他告诉我永远不要抽烟喝酒或玷污我的身体，因此我保持着敬畏。那我一点也不怕那个，因为但钱财的事业，那那才是搅扰我的事儿。我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很贫穷，那有钱只是会，那所以我说出啊，要是出去举行聚会，那我肯定会把钱抛在身后的。如果你帮助我，我绝不能让任何人在我的聚会上面为钱而乞讨。那么只要有一次，那你是我失败了，只是因为收取奉献你是我失败了，那我就要离开施工厂了。那于是神让我继续走了九年。那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聚会上，那我的一次聚会上亏空了$5,000，那接下来的聚会我亏了$10,000，那我仍然在欠着债。那所以那聚会的费用没有付清。那那天晚上我回家时，我去了我所住的小屋，那在我凌晨两点，那我们传讲完了，我告诉妻子，我说我要出去祷告一下，于是我出去祷告。那等我回来的时候，那天已经几乎快要发白了，那我们正要回家，那由于泪流满面，那脸都泡红了。我说比林怎么了？我说我刚出去跟主交谈了，我没胆量告诉他说我要停止举办聚会了。我告诉主说那这是我的承诺。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说，当我从加利福尼亚出去进入亚利桑那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们，就是比利和我妻子。那接着我说当我到了特克萨斯州的时候我再说呗。然后等到我的那当我回到印第安纳州的家时，我告诉了他们。那我妻子不明白，他说比尔，我担心你在做错事儿。彼得保罗说，说你看吧，我们那是你向神承诺的，神并没有告诉你要那样做。我说是的，但我一个有尊严的人会持守他的承诺，那是真的。而我不相信你能做到，爸爸。他说圣经不是说那保罗或什么人说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吗？我说我会传福音的， 我就租下那边的老剧院广播出去，让他们来杰夫逊菲尔好为他们祷告，无论是什么。但我在施工场上不行了，那这次我们必须有很多钱才能渡过难关，所以我说我必须要付清这笔钱，我要回去找份工作做。我答应过神我会做这事儿，那我就会去做的，那是在我心里的。那天晚上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刚从床的一边下来，那么睡得很烦。我妻子说，那贝利，我得让小女孩们去上学了，那所以我从一边起床，那她从另一边起床。那每天早上当我们起床时，我们总是跪在一把旧的椅子边上祷告，那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一直都这么做，那她还是一样，这是个习惯。于是她就坐在床的一边，那我坐在另一边，向那样揉着眼睛。我看就从墙里边出来了两个看上去那很黑的小孩子，那半裸着拉着一辆带木轮的马车。我说，那美兰，那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我能够听见他，我深深的进入了意象中。我那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一个，那他就来到了周围呢。当那些意象那样临到时，那里像是陷入了昏迷中一样。于是他离开了房间，我开始走上去，那遇见了阿根布莱特先生。他告诉我说，那聚会已经开始了，那我应该要进去了。那当我去到了聚会时候，我天哪，从未见过那么多人。那他们看上去有点像黑人，但很光滑。那我想，那他们这是在哪儿？那在意象中有人代替了我说话。那我说，是谁在传讲？就说某个人是个传道人，站在那里说，他们把他放上去了。我说他们是谁？就在这时，他说你们都解散了。也许大约有两三万人开始离开。我说那他们还没有做祭坛呼召呢。我说那不对，那另一个传道人，那有点金发的，那举起手里拿着一个口袋，他说到我们收到了奉献。我说什么时候到了收奉献比祭坛呼召更重要的地步呢？那所以，那就在那时，那我说那了不会有十二个人出来的。他们说今天下午你要讲到。我说什么时候？他说随时都可以。那我说呢，不会有十二个人出来的。那他说当基督告诉他们真理时，岂不是就只剩下了十二个人吗？接着我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坐在一个小的地方的边上，我看见了一只婴儿鞋，那小鹿皮鞋。我拿着一根很粗大的绳子，几乎跟那根杆子一样粗，那小穿进那双鹿皮鞋的小眼里边，那系鞋带。我希望这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从未在杂志上面刊登过。那这有多少人得救了？举手，我们看看，真的有圣灵重生了的。是的，好的。那我肯定你们会明白的。那我从未像那样把它放在杂志上，但我想要把这根绳子穿进这只小鞋的眼里去。那小孔，那直径大约是八分之一英寸，而我的绳子大约是半英寸的直径。那我正在把那个绳子撕开，又全新的把它推进去。有声音从我后面说，那说你在做什么？我说这鞋穿鞋带。他说你用的绳子的错误的一段。往下看的地板上，那正在那里摆着绳子，绳子都放好了，所有的绳子都是八分之一英寸，非常的好。他说你不能教导五旬节婴儿超自然的事。他说你只会导致属肉体的模仿。那是真的，我只能说出意象所说的是什么。无法教导五旬节把婴孩超自然的事，也只是造成属肉体的模仿。于是我站在那儿，就在那时好像我进入了另一个的维度。那的事，那的记住，那留意这些事，他们会逐字逐句的应验的，那是完美的。那我站在一个湖边的，看下去像他带我坐在湖边，那周围有许多传道人在钓鱼。那我看见那里有很大的鱼，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只是在钓小鱼。那就在那时我说，吼吼，天哪，我说我是个钓鱼的，那我会钓到鱼的。那我拿起放在地上的鱼竿。那就在这时，那这位对我说，我要教你钓鱼。那位在我后面向我说话的到了我的右边。我说好的。我说吸紧诱饵，但把它扔到深处，那我抛到很深的地方。我说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让你的鱼饵沉下去，那先拉慢一点。我说小鱼会跟着诱饵的，那是真的钓鱼的技术。他说那慢点啦。他说小鱼儿会跟着，当你感受到一次咬钩时，他说把它轻轻拉一下，不要使劲儿。那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要怎么做。 那保持安静，那不要告诉我任何人你在做什么。那说拉慢一点，然后当你感觉到咬钩时，只要把那鱼饵拉远点，让小鱼散去，结果是大鱼追着它。然后当你感觉到真正咬钩时，就让鱼钩勾住掉下来。我说明白了，那我把它抛出去，那正我所做的。那说这些传道人和人们跑来跑去说赞美主，本来弟兄真的是会钓到鱼的。那他们继续那样，那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那因为他们对我说我是个渔夫，那我说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完成的，这是你做事的方式。我说首先你应该拉慢点，当小鱼跟着走时，那你就像这样鱼钩勾住。那当我这么做时，我把鱼饵鱼钩等等都从水里边拉了出来。那我看了看，我钓到了条鱼，正我纳闷他是怎么把鱼饵塞进嘴里边的，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裹在鱼饵上的鱼皮一样，是条超级小的鱼。那就在那时候时候，天哪，你瞧，就在这时，这位在我后面说话的人走到了我前面，那是一直对我说话的同一位神的天使。他说你恰好是做了我告诉你不要做的，站在讲台上想要解释，那告诉人们，我告诉你只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边。他说看你做了什么，看你所得到的熟肉体的模仿。那恰好我听见人们说了那个，我听见人们说，不然弟兄，哦，主给了我一个事工，那你可能更伟大了，是的，但就像那样，那不，那只要我活在地上就不可能。他起初就告诉我说，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的。那他告诉了我，那我听见人们这么说的，那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不想告诉他们。但是后来那他们我说你导致了模仿，那于是我就开始哭泣，那我拿起鱼线想要把它弄直，就在这时他看着我，我想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说在这样的时候让你的线保持笔直。我说好的，所以我就准备好又再次抛出鱼线，就像我当时所做的，主要我把我带走了，他说站在一个大礼堂上面的空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帐篷，那在向外大大的延展开，那在那里，那我做了一个祭坛呼召，成百上千那非常温柔甜美的人在哭泣，坐在祭坛旁接受垂诉。我说那看起来好多了。那接着说那个很好语气温和的绅士走出来，他说那让巴兰弟兄休息一会儿，我们要把祷告队里排好。他说你没有祷告卡的人都从某个地方开始，在我右边排好队。那所以我看过去，那是从我的左边，那里有个小房子，像那样建造的小房子。那众人都那看上去好像绕帐篷那转了一圈，那走出了一个街区，甚至更长一大群的人。那他们都拿着祷告卡站在那儿。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妇人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那个男人在他后面拄着拐杖。那所以他们站在那里等着轮到他们，那位女士记下他们的名字等等。那然后这里有一张展开的帆布，那没有人能够绕过那个帐篷。那就在这时，那我让你们留意这点，听听现在的情况。那所以你们留意的差别。那后来我听见有东西在旋转呼啸着。那每次我们举行医治聚会时总是这样的。那这正是所发生的事。那这是一直发出声音的方式。这就是我一直所听到的灌木丛里边的声音。一直都是那样的，我感觉到了它。我听见它的移动，我看见了柔和的光。那从我身上移开下去，进入了那栋小房子里。那光和天使之间有一些的区别，因为他仍然与我在一起，而光已经进入了小房子。那这位天使仍然在我身后说话，那是个高大的男子，他说要在那里见你。所以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里。他说注意，那这个从救护车担架上出来的妇人，她从另一边出来时却是自己推着那个担架。那她说，那女士问她说啊，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不知道，这就这么发生了。她说我过去一直躺在这担架上，我躺在床上好几年了。那这时那个出来男人也自己拿着担架。那他们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她来到讲台上做见证。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那诸位，她总是符合圣经的。他说我们的主岂不是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吗？耶稣说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观察，必在明处报答你。他说你还记得打猎的时候你梦见的那个名字吗？我说是的。他说要在那里见你，这次不会是一个公开的表演。那异象就离开了我。那我们正在建帐篷，那在那里，那我可以让祷告队列 持续的经过。那你们要记住，在这事发生前我说的这话，极其丰盛的事定义要发生了。那我真是等不及要进入那个地方，那只是我的心在向往，在燃烧。那你现在在这里看到的这些事儿，对我们的主要行的事来说只不过是业余的，那你要全心记住这点。现在为他而活，要敬畏，那只要做你自己，只要继续做多一女士或多一先生的爱主，在这个真正的心在他面前前行爱他，他会看顾剩下的事的。那祷告队列将没有尽头，因为这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那注意我们的主定要做什么，那当主说出来，那发生在里面的，那记住圣经是敞开着的。那我先做了，那手对着心，这世上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做了一个演出，接着一个演出，但神是我的帮助者。我之所以等到今晚，那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我一直等到今晚才讲出来。神是我的帮助者，绝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直到死亡释放我自由的回家去与神同在。我绝不让它成为一次公开的演出，那它太神圣了，那不能像我其他时候那样被展示出来。那我要求人们，那因为我曾试图去解释连我自己都一无所知的事，请你们原谅我。那你不该试图去解释神，那你只要相信神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愿主祝福你们。那么要直接来到聚会里边，那神许可我要在接下来的15分钟来开始祷告队列。那我的话是人的话，那你可以想象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着渴望，那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那我也延迟祷告队列。我甚至都没有打算在明亚波罗斯有一个祷告队列，那一个也没有，那什么地方也没有，那在那边我没有祷告队列。那主要原因是这个，那我是来拜访你们的，那是来跟你们交通的，我喜欢出去见你们，那见很多的朋友。那当我在圣灵的恩膏下进去时，那我就待在那儿祷告，直到我走到讲台上。当我们聚会完离开的时候，那里不得不像经理和彼得保罗等人那样忍受啊，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已经不是你自己了，那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异象，那里开始跟每个人交谈，那又有一个异象，你必须等到你从那里边出来。那大多数的先见和世人都被认为是神经过敏，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看看以利亚，他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他的异象成就了，而且有40个昼夜他在旷野流浪，多少人知道？肯定的，圣经说的是的，神发现他躺在山洞里边，对不对？看看先知约拿，他说了预言，那应验了他的异象，他就上了山祈求神取去他的性命。那看威廉考伯，这伟大的诗歌作家，他写了有血泉流自伊马内利，那让他写完那首歌从灵感里边出来时，他想要找到何自杀。那看看史蒂芬福斯特，他写出了世上最好的民谣，故乡的亲人苏瓦尼和老黑奴等等。当他写了我古老的家乡肯塔基和许多这样的歌时，当他在那个灵感影响下出来时，他就跑去喝醉了。那后来那有一次他出来叫了一个仆人来拿着铁刀自杀了。瞧，那你不明白不需要试图解释，你只要相信的，我不会再解释了。那人们会相信，或者那我要做的就是这个，那剩下的事取决于神了，我不能够抢夺他的工作。那所以要有信心相信，那如果你被预定得永生，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错，如果你被预定得永生，看到并相信，那你会的。如果你不愿意，那就像把水倒在鸭子的背上一样，根本没有用。那不管你解释多少，那些在创世以前神所拣选的人，如果你在神里面被拣选了，你就不是在这里被拣选的，而是在世界开始之前被拣选的。你知道那个吗？那古蛇欺骗了世界上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以前，对不对？那一路的回去了。那耶稣来为那些神预定得永生的人而死，那些知道神预定的人必到他那里，其他人却不会的。所以当最后一条鱼从池塘里边被捞出来时，那撒网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围网，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觉得今晚是我该那样说并说出意象的时候，我全心祈求赦免，为我曾经试图去解释，我很抱歉我照我所行的方式行的事，导致了这些东西兴起，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拦阻，给教会带来了属肉体的耻辱。所以父啊，我祈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工具用。亲爱的耶稣，我现在求你，愿你今晚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倾倒下你的祝福，神要让这一天尽快的到来，我们可以搭起帐篷，回到主真正的聚会中，看到你大能的手在会众中运行。天父，求你应允，我为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你。神啊，我祈求你祝福我遍及全国遍及全世界的弟兄们，主啊，高牧传道人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让他们在火线上那正确的做事，看到我们只有一点的时间做工了，然后耶稣就会来。哦，神啊，愿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中兴起前进，在末日行勇敢的事，正如圣经所说，认识自己神的人必行的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之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愿主祝福所读的他的道。那我要讲一会儿被圣灵引导，那你相信这个吗？那你们站着的人，神祝福你们。那我希望有一天，那我从心里面怎么说，那你们这些足够忠诚，足够爱我，足够先爱主耶稣，然后足够相信并尊重我所传讲的道，那过来站在教会里，也许有从城外来的人，那今天聚会结束后，那还要开很长的一段路，那还愿意站在过道上，我相信神必祝福你，那你必去到天堂，天堂就是你的家，我们会与各个时代的人在一起欢喜。在你们在地上时，我祈求神高每个传道人，那还有你们这些家庭主妇，不管你是什么，给这濒死的世界一个信息，耶稣快要来了，愿他祝福你。如果神听我的祷告，愿他为此而听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这个教会站立，成为一个伟大的魂的救赎的站，那一座灯塔，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我的祷告，神祝福你。谢谢你们邀请我，你们卑微的朋友来这讲台传讲神的道，那你们来听我讲。那被圣灵引导，那是在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按律法的惯例，他们来敬拜。那他们有圣殿，那众人都聚在耶路撒冷。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你有想过吗？耶路撒冷是祭牲被杀的地方，那除了在献祭的血底下，没有人能与神交通。那是今天我们能有这种奇妙团契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祭物所流的血底下，对不对？那正如耶路撒冷，那必须在，那我是指敬拜者必须在耶路撒冷相会，那这里就是羊羔的血涂上的地方，那必须来到流出血的下面，那才能有交通，那也是我们能有交通的唯一的方式。然而我们却想要不同，吹毛求疵，争吵，那喧闹，那自己组织起宗派，但直到我们来到宝血底下，那我告诉你们，当我们在血底下时，为了公会的会跟浸信会的握手，他们会搂着五旬节被信徒的脖子，彼此称呼为弟兄。当他们来到血底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交通了。哦，何等美好的时光！那难怪人们喜欢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东西，他们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祭物之下交通，就是羔羊所流的血和燔祭，那每个人都有团契，那是一件奇妙的事。但在有这事的时候，许多时候那人们迷路了，他们用神所预定的东西造出了偶像。那你相信那个吗？那你看看蛇，旷野中的铜蛇，那你知道先知必须要把它打成碎片吗？为什么？因为人们敬拜那蛇，他们从那蛇中造出了偶像。你相信你今天也会做这样的事吗？那你可以从你的教会里边造出一个偶像，你可以把你的牧师当作偶像，你可以把传福音的当作偶像， 那我恐怕这正是很多人所做的，他们把那人当作了偶像。那我在加利福尼亚对基督徒商人传讲，那我在谈论保罗的主题时说，那他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人们会看他过于所当看的，而不是主耶稣。所以这不是带着高言大志去他们那里，而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到他们那里的。那不让他们拜他，也不把他放在那被信靠的位置，而只信主耶稣，使他们的信心不是在保罗那里，而是在耶稣身上。那今天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人们在这个时代太容易受制于那些华丽的小事了，乃至于有时候他身体感到有点奇怪，那不要觉得一个人会比另一个人更了不起。不过显成不管他是谁，无论他只是在街上分发小册子小家伙，或者他是个陪礼，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是神的仆人，都要同样尊重他们每一个人。那不要喜欢一个高过另一个，那我们没有那个，不要这么做。不要尊敬一个人在另一个人之上，让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弟兄姐妹，奉耶稣宝贵的名，请把你们卑微的弟兄看作是那些弟兄中最卑贱的。瞧，那我这么说不是要故作谦卑，我是从心里这么说的，因为我是认真的。我想要向你们呈现的是耶稣基督，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经过历朝历代，那一直都余生的民是预定要得永生的，他们相信并且等候。那我们会发现，就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那或者如果你像征服的是交叉点，那就是那天晚上所说的，那超自然就开始发生。那么看到一个名叫一名先知，那不是先知，是祭司，他站在神的殿里，点着了焚香，那挥舞着香，那他是个好人，那他和他妻子，那撒加利亚，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正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那相信他妻子年纪老迈，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他站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右边，对撒加利亚说，那在烧完的香，那还有结束这里的吃饭后，你要回家，那与你妻子同住，她要怀孕生子。那他怀疑天使告诉他的事儿。那后来神击打了他，使他变成了哑巴了，或者说是天使使他变成了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之后他给他起名叫约翰，因为天使告诉他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接着我们发现了一个童女，在去那童女之井的路上，那有个童女在拿撒勒打水。那是一个小小的卑鄙的城市，那么我说注定要发生了，那事情开始出现，神迹奇事开始发生。在打水的时候，同一位天使遇见了他，那雪道大光照在他面前，就像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等等。那这位天使加百列在那光中站着说，玛利亚，我向你问安，你在女子中间是有福的，你蒙了神的恩惠，那必在认识男子之前生一个孩子。那他说，情愿照着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那他从未怀疑过天使，他相信他。那他知道有时候，正如我昨晚讲过的那个为耶稣洗脚的妇人，那你喜欢我讲的那个洗耶稣脚的妇人的故事吗？我真是喜欢圣经中那些老是令人心碎的故事，那你们难道不是吗？那所以你瞧，那有时候女人能够抓住她，那你必须得留意这个。那你们都知道，那你们知道我的教义，所以你们最好，那你瞧，我反对女传道人，因为我不认为的是绝对符合圣经的，我不认为这是可以被证明的。但不管怎么样，那女人是真正接受灵的。那么那如果你没有留意，那留意街上那些灵媒是谁，是某个女士，瞧，那你们知道，那所以福音应该能让这些的妇人排好队，待在她的位置上。那所以但她许多时候比男人更容易接受各种的灵。那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小玛利亚上路了，当她看到这位天使时，她一点也不怀疑，她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马上她没有等候任何的证据，没有等候看到某种的迹象，没有等候什么证据，没有等着知道，他知道成为一位母亲了，他马上就开始欢喜快乐赞美神，因为他要生这个孩子了。那他还没有认识任何的男人，那这会使他蒙受羞辱的，但他会有的，因为神这么说了，他照神的道接受神。那这个就是了。那今晚我们岂不该有更多的玛利亚来吗？ 我们岂不应该在明拉普洛斯的全世界有更多这样的人们，就是愿意接受神的话语丝毫不怀疑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明之前就这么说出来。那你说巴拉弟兄，那没有看到任何轮椅或担架，那或者也许这里有人生病了，我几乎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但比方说坐在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那许他们的手动不了了。那你接受了祷告，你说啊，我的手没有任何的好转，那那也不是信心。信心称那些没有的好像是有了的一样，因为神这么说了。行，那他不看你是不是还是瘸着，我们是仰望所不见的，我们仰望的是那些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神已经应许了。那亚伯拉罕没有看，那就说萨拉你65岁了，他告诉我说我们要有孩子了，那瞧这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想我们不会有了。我想那是个错误，神其实没有对我说话，那一向不对。不不，他一直越变越刚强，用25年来宣称他得胜，直到孩子来了。那我相信即使已经有45年了，他仍然会认领的。他相信神，他称那些没有的好像是有的，因为神这么说了。那个是很好的。那为什么？那你说巴兰弟兄，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信心站在那里？那你不担心会出错吗？不先生。你不怕你说错话吗？不先生。神那么说了，这就解决了，这就是所需要的全部了。你害怕吗？现在你正在做这个，那关于你正在进入了这个新事工，那你认为那会是你说的更大吗？是。你怎么知道了？神那么说了。我没有一点的疑惑，我的心在跳跃着要进到它里面，只要因为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这就是全部了，他会是那样的，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我听见他在你的祷告中，那学的先生，因为神告诉我说我做的事是错的，所以为此感到难过。神说的是真理，不管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他仍然是对的，因为这是神，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神的道。那后来我们发现玛利亚走过那个地方，那告诉每个人他要生一个孩子了。那上到犹大去，因为主的使者告诉他，那撒加利亚他的表姐伊丽莎白那要在晚年生一个孩子了。那伊丽莎白把他自己藏了六个月，那现在是那首先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是表亲。那所以能想象这个小妇人从拿撒勒跑到乡下，到了犹大的丘陵地带，跑到山上的树林里吗？那他说我来看，那他的表姐伊丽莎白把自己藏了，那里一直藏着自己，那他那有点害怕，因为孩子从未有过胎动，那他还没有生命。那六个月过去了，那所以呢是完全不正常的。那于是他跑上去见他，那他藏着起来，他从窗户里边往外偷看时，那他看到小玛利亚走了上来，他的脸蛋闪着光，他大约18岁，太高兴了。我想象伊丽莎白说，你知道也许玛利亚和约瑟真的结婚了，但你知道他是怎么不得不告诉约瑟了吗？他跟他订婚了。那你知道约瑟是个木匠，他正在盖房子，他也盖很好的房子。那后来他建造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他要跟他的爱人玛利亚同住。那一天小玛利亚走到门口说，约瑟，我想我们必须终止我们的订婚了，因为我要生一个孩子了。然后就走开了。你能想象约瑟的心吗？那他在里面沉了下去，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能够相信玛利亚居然这样。神的，你必须得帮助我。我能看见他走进房间，那是个小房间，那门已经完全做好了，小卧室还有所有的一切那都已经固定好了。但他进了房间，那天晚上他不能回家吃晚饭，那他只是等候祷告，就说，神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爱这女孩，这怎么发生的？那我一直是你真正的仆人不是吗？那看着那天晚上的除了天使进了房间，他被这么做了，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薛的先生，约瑟对此太高兴了，他看到了过去的事情，那是更大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知道的，所以他去了乡下，要去见伊丽莎白。那当伊丽莎白知道他看见他来了，看见他的小脸蛋红润，脸颊红红的，那不是密斯佛头的化妆品，那是从圣灵所生的。没错，那在他上去时，他欢喜快乐享受美妙的时光。那我能看见伊丽莎白拉开窗帘往外看的时候，玛利亚来了。他说，撒加利亚，我告诉你，当他进来时，那我能去迎接他们。那他就打开门跑出去，抓住了迎接的，开始拥抱了亲吻他。那知道什么？过去曾是彼此相爱的，他们不再怎么样了。那知道的，干巴巴的小小的握手，你知道的， 像在握手的时候，你知道你好吗？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种老式的有力度的握手，那叫就像这样的那种，那真的感觉了。你难道不喜欢这样吗？那不久前波斯沃斯先生，我们在迈阿密的一场聚会上，那里有位公爵夫人，那别问我的是什么，那是后面的一个了不起的女性的大人物，那当时成千上万人等着要接受祷告。我离开聚会后还在高下等等，那波斯沃斯弟兄抓住我的手臂说，啊，帕兰弟兄，那公爵夫人就是他让我们用这块地的，他说他就在门口，我要你去见见他。我说底下那些可怜的病人怎么办呢？如果有剩下的力气让我去见他们不好吗？那他说，但你说，哦，公爵夫人是很了不起的夫人。那三四名的演奏员闪开了，那里站着一个高大的女士。那我想公爵夫人穿着那样的衣服，做了珠宝，足以支付给宣教士环球一千遍去传讲福音了。那大耳环垂下来，那他站在那里，那他把一副眼镜放在一根棍上，那像这样看着他们。那真的我不是有意要那样开玩笑的，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但你知道，那像那样透过一根杖来看着。他说：“你是伯拉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哦，伯拉罕博士，我见到你，我太陶醉了。”那像这样把他手举着，我伸手把他那肥大的手抓下来，我说：“把他放下来，这样我一见到你就能认出你来了。”那我不是要开玩笑的，瞧，我只说那人们是怎么假装的。那你变得冷淡冷漠。我喜欢真正的爱，真实的爱，那种你能够感觉到的东西。雷斯保罗雷德说，贝雷弟兄，一天早上我正好离开妻子出门，他说我坐在桌前，我肯定是哪里不对劲儿，我对他说了些什么，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的感情。他说那我没有道歉。他说那保罗今晚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某个地方？他说我不能。那就这样过去了。他说那我刚参加一场聚会，那我是很受骄傲，我必须得去他办公室。他说你知道个男人会是怎么样的？我走出门，他说那他总是在门口等我，问我说再见。那他除了站在那里当我亲吻他时，我说再见，他说再见。那从了大门的尽头，他说当我关上大门回头看时，他总是向我挥手说再见。他说我转过身看了看，说再见，他说再见。他说走在街上，我开始想着这事儿。他说我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东西呢？他说如果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会怎么样？那是我的心上人。他说那我看我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说他的心剧烈的搅动起来，转过身来飞快的跑过去，拉开门四处观看，听见有人在哭，他站在门后面哭。他说他四处观看，抓住他肩膀拉过他来，那尽可能用力的亲吻他，走出去关上门，走出大门，他说再见，他说再见。他说就像他在别的时候所做的，但最后一次有感情在里面。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这样的，你可认识了带有一种感情，一个感觉，一个真正的爱的感觉，一个真正的团契，那是对的方式，那是成功的秘密，就是这样，是真正的爱。它不是假装的，它是真实的。神知道那是真实的，撒旦也知道那是真实的，因为你用真正的爱来爱主。所以我能看见玛利亚，她和伊丽莎白彼此拥抱，说我真高兴见到你。那伊丽莎白说，那玛利亚对伊丽莎白说，哦，你过得怎么样？那她说很好。那他们就开始说话，你知道。那过了一会儿，我能听见她说，那你知道我听说你要生孩子了。她说是的，没错。他说那你知道我正为这事担心呢。他说孩子现在已经六个月了，我对此有点不安。那玛利亚说，主的天使告诉我这事儿，伟大的天使加百列遇见了我，他告诉我说我也要生一个孩子。哦，你和约瑟结婚了吗？没有。那你怎么生孩子呢？他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这个孩子，那将是神的儿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在他说耶稣的时候，小约翰就活了过来，开始在他母亲的子宫里边跳跃。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借着彼此真的嘴唇被说出来，一个在母腹里死去的婴孩就活了过来，欢喜跳跃领受了圣灵。如果他当时能那么做，对一个重生的教会，一个真正相信并接受耶稣奇妙名字并被他所带领的人更会做什么呢？那我们注意到在乡下，我希望我们有时间，但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喜欢戏剧，无法讲到这点。那当然我们来看林肯，那圣殿上有一个叫西面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好人。那他老了一天，在那独自举行一个小祷告会时，圣灵降了下来，向他启示说，在他未死之前特别看见主的基督。那你来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白色的胡须垂下来，花白的头发垂在肩上，那说他未死之前便看见主的基督。那大卫寻找过的，众先知寻找过的，但这里这个人说他要先看见基督才能够见死亡。那我的想象人们说他有点疯了。瞧，但神总是有一个余剩的命， 他相信神，被圣灵引导，被人称作疯子，那你相信吗？那当人说各主的话反对你，神里就有福了。那注意他，我看见他到处走，就去告诉人们，有人说他有点不对劲了。那老人家是那样的，但有一天呢，你知道那时消息传得很慢，那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所有的电话电视，那即使他们有，他们也只会用它来批评他，那是他们一直做事的方式，那他们会批评他的。那所以他们，那无论如何，那时信息传播得很慢。耶稣出生八天后，他被带上圣殿，那他来行婴儿的割礼，那还有为母亲的洁净礼献上浓眉的祭物。那他们站在外面排队等候割礼的时候，那有个人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边，那一个名叫西面的老祭司坐在那里，那读着经卷，写着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向那样读着，神灵说西面，是的主，站起来，是的主，开始走，主要走哪条路你只管行走，我会引导的。阿们，那是的行事的方式，你只管行走，我会引导的。那从这里走了出来，那穿过的位，那让我们假设这是星期的早上，那每天晚上都有几百个婴孩出生，那每天都有母亲站在队列里边为孩子行割礼并献上洁净的祭物。沿着队列下去，那里站着个小童女，那很多小婴孩穿着漂亮的针织物，那穿着粉红色的小裙子，你知道那些非常漂亮的小家伙。那这里站着个抱着婴儿的小童真女，人说，哎，你听到了丑闻了吗？你得到那个传闻了吗？她是那个女人，那这就是那个生下来就是私生子的孩子，他和约瑟还没有结婚就生了那孩子。我告诉过你了，我早知道了，瞧那是魔鬼，那就坐在那里，说你要离那个远点，离开了要远远的。那他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说要尽可能远离那些人。那所以当他们回来了，他站在那儿，但小玛利亚脸上盖着面纱，他知道那是谁的孩子。每个从神的灵而生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那我不在乎世人怎么说，他知道他心里所怀抱的是什么，或者说在他的心里，不管是谁的心里，他正在拥抱什么，他们知道那里是什么。那不管世人怎么说，那你可以随便的称呼他们，但你永远都会动摇到他们。没错，因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就是不信。那西面走出来，他颤抖着沿着那道队列走下来，那到了队列就走下来，停在那孩子的面前，伸手从母亲的怀里边抱过孩子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他花白的胡子上。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平安的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吼吼，今晚同一个圣灵在引导，你相信吗？今晚他在这里是同样的圣灵。那我正看着Leo几分钟前上来坐在那剑那里，就坐在这里。那当他拍摄男孩子的时候，那这是个小故事，那不久前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在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中许多事情发生，我们并不会去告诉人们。那这个小故事结束后，我们就马上开始祷告队列。那我们坐在，我称他们是男孩子们，那他们有点，我称他们是我的学生，那这么说可以吗，亲爱的弟兄？那好的，所以我称他们是我的学生。我遇见了他们，我说了混乱，他们乱的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三位一体论者，还是唯独耶稣派或别的什么了，那他们都不知道了。但主帮助了他们，奇妙的祝福了他们，他们搬到了杰弗逊维尔，那他们想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样，跟宗母的聚会，想看看那些事是不是真的，看看意向是不是回到了家里，就像他们来到这里一样，那看看是否有没有问题。那他们在杰弗逊维尔租了一个小地方，不停地观察，直到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对的。那他们是很好的孩子，他们两个都在这儿把信息录起来等等，若是神的旨意，他们会跟我一起一直到帐篷聚会继续进行。那他们那时坐在门廊上，那我相信大约是七月对吗，六月或七月的某个时间，我们坐在外面跟他们交谈。在那之前的几天，那有一个黑人女孩生了一个孩子，那她不想要了，她把孩子裹在被子里边，坐着出租车走到桥上，那下来把她抛在水里边，要摆脱那个孩子。那所以我们正在谈论这事儿。我说想想一个人的心会多么的残忍，他能用毯子把孩子闷死丢在河里。我说我不知道神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人，我为了罪恶的魂祷告，就像那样。那接着伍德先生和伍德太太，他们是聚会中的图书销售员，他们当时在那儿。那伍德太太是个兽医。那第二个进来的是吉尔莫先生，他是个送牛奶的，是我的一个朋友站在那儿。那是当天的大约十点，那我过去在保护区工作，那所以我研究动物的生命。那我住在，那是我的第二个本性， 生活在森林里边，那我将要去墨西哥的森林，然后去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简直等不及要去那里了，因为那是我找到神的地方，独自在树林里，那我都等不及了。我妈妈几乎是半个印第安人，只是我足够热爱大自然，喜欢待在树林里。那于是那我往路上看，那我注意到从阿提克斯布林大街，就是下面的一个街区，那林子边那穿过尤里卡派克，从路上经过了另外四间房子，来了一只负鼠。那负鼠像这样拖着它的身子走了过来，那它一路经过了那些的房子，那建在了这个地方，那它经过了所有那些没有围栏的房子，那到了我住的地方。那我住在牧师的住宅里，那有一个小栅栏，那是栅栏木板围栏，那到了门口就转过身，那它开始朝房子走过来。那我说瞧，那只负鼠，它可能有狂犬病，那它不会到处走的。负鼠在白天是瞎子，只在晚上活动。我说说看了，有只负鼠有狂犬病，那有什么东西在搅扰它？我说看着它身子都乱了，于是跑到院子里边阻止它进到房子里边。我的先生一直在院子里边爬草，于是把耙子捡起来，那金和利奥也跟我一起出来了。那我把耙子照在负鼠的身上，那通常他们会做所谓的装负鼠，只躺下装死，但这只不是，他咬住了那个耙子。那我看着他左边的肩膀这里，要么是被狗咬的，要么是被车撞了。那请原谅这粗糙的语句，但是蝇卵爬满了全身，那蛆在底下爬着，你知道，那就是产生蝇卵的地方。那绿苍蝇钉在了身上，我、哦、真是可怕的形象。他拖着那条腿，我说他受伤了，他可能在这之后染上了狂犬病，就是那个造成了这种情况。那所以他咬着耙子，那我一把把耙子拿起来，那他就又开始走了。那我把耙子又罩在了身上，我刚好注意到那负鼠和袋鼠是世上仅有的两种有口袋的动物，那他们能把他们的小家伙们装进袋子里，那随着放松了口袋，那有九只那样的小小的那滑溜溜的小负鼠宝宝，那小家伙们。我说这是为什么他在挣扎，那你看看的。我说那吉恩利奥，那你们站过来这里看看。那我说这个母负鼠身上女士的特质比那个想要淹死或者说已经淹死了那个孩子的黑人女孩还多。我说你瞧，那个黑人女人抱着一个健康的好婴孩，用毯子把她闷死了，丢在了河里，因为她不想要，想要跑来跑去。那这个负鼠可能活不过20分钟或半个小时了，她就会花时间为她的孩子而征战。这是个真正的母亲。那他们都说是的，没错。那我就让她起来。那等我让她起来时，那些小负鼠都进了口袋里。那她努力地走着，拖着那条腿上到了台阶上，趴在那里，就精疲力竭地昏倒了。那我上去，那我们扑他，对吗？那我们推他，想着动一动，他没动，他只躺在那儿。那接着伍特太太上来，他说：“布兰迪兄，那当然，当这个负鼠放下口袋，把他们出来的时候，那小婴孩们就在那里边吃奶。”他说：“布兰迪兄，那伍特太太是个兽医，他说：那瞧，杀了那个负鼠呗。那只把那些小负鼠举起来扔在地上，去了杀死他们，因为他死了，那些可怜的小家伙，那就得喝腐烂的奶水等等，那都会死了，小家伙们也会死的，会死得很可怜。”这些小东西太小了，无法用奶瓶喂，他们的嘴巴又是圆圆的，那种你做不到，那最好杀掉他们。我说我实在做不到，我的姐妹。她说你是个猎人不是吗？我说但我不是个杀手。那她说那你看巴兰弟兄，那为什么不进去拿一把枪来射死他们呢？那我说我就是做不到。她说那么让班克斯来做，那是她丈夫，让他杀了他们。我说不能让他那么做。他说你的意思是让那个可怜的东西躺在太阳底下，让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死在母亲身上吃奶吗？我说他没有死呢。那我提提他，那偶尔会看看他的下巴有点的在动。我说看看这可怜的，他快死了，他已经昏过去了，他永远不会醒过来了。我说我实在无能为力，我实在无法杀死人。我说那你怎么做呢？那我把水倒在身上，想把他身上的苍蝇洗掉，那没什么用，他只是醒不过来。所以那些可怜的小负鼠们确实需要吃奶。我想可怜的家伙，那我们一整天都在忙，人们来来往往一整天都没有，那都让他躺在太阳底下，我的真的被蝇卵爬满了。那直到晚上，于是我的先生上来了，说：“布兰迪兄，你现在忙得够多的了。”他说：“你现在必须休息一下了，带他妻子，我和我妻子，我们开车出去兜兜风。在去的路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经过了一只躺在路上的小狗。我说停车，让我们去来救他。那么走回去，那可怜的小家伙身上长满了狗癣，那跳蚤那立刻爬满了我的手。”我说可怜的小家伙，我的姐妹说，那我猜你不会杀掉那个的。我说当然不会杀了他，我要为他祷告。他说布兰迪兄，说你难道不知道那狗血，还说那看他满身都是虱子。我说把他放在我车里，我把他放在我车里。 说狮子要爬到我们身上呢，我说把它放在袋子里，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绑好了，把它放在车里，回了家为了祷告给它清理干净。哦，它是一只很好的牧羊犬，它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一种，它不需要那么做，不需要那么残忍。所以那接下来那么十一点进来，那只小负鼠让躺在那儿还是昏迷着，我的弟兄说那都永远动不了了，他现在死了。我说也许是呢。那彼得保罗去了河边某个地方钓鱼，那五月过后他回来了，在进门时负鼠让躺在那儿。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我整夜都想着负鼠无法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大约七点钟那出去看，那负鼠还在，那他还躺在那儿。我的小女儿是个很属灵的孩子，她穿着小睡衣出来，她说爸爸你要怎么处理那个负鼠呢？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就是死了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我看起来那些可怜的负鼠们躺在那儿，那你知道我想那真是很可怜不是吗？那我说我猜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了，但我真是无论怎么样都做不到。他说爸爸那可怜的老负鼠妈妈的死了吗？我说我看看，我下来用脚推了推他，前后晃晃他，没有，他仍然活着。那所以我就过去说，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你最好回床上去，因为妈妈还没有起来。于是我们进去坐下，那我进了书房，那是一件发生的地方。那许多次我坐在那里向着举起手心向神呢，我该怎么处理那只负鼠呢？我说今天他还躺在那里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那就在这时，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这事，这取决于你。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你昨天用他讲了场道，说的是个真正的妈妈。我说没错，是的。那我说的是个真正的母亲，就是就像一位女士，现在她已经躺在那里家门口差不多24小时了，等着轮到她接受祷告，她想活着抚养孩子，你却从未对我说过有关她的一个字儿。我说我不知道她是，那她来是，我想怎么回事，我在自言自语吗？我想我怎么了，我站起来，我心想那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灵。那白家正站在另一扇门前往外看，那我出去了，他说爸爸你去哪？我说等一下亲爱的，我出去到了老负鼠那里，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站在负鼠的旁边，我说亲爱的天父，那即使你可怜的仆人如此的愚蠢，那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这点，那你是有爱的神，会因为他对孩子的爱想抚养他们而引导一只无知的动物带领他们到这里来，我却忽略了为他祷告。我祈求你赦免我，我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让他活着。那朋友们，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实的。那只负鼠翻过身来看着我，站了起来，把孩子装进口袋里边，那上下打量我，好像在说谢谢你仁慈的先生。把那条尾巴举在空中走到门口转过身，就像在说再见，就走进了林子里边，腿没有任何瘸的迹象，没错，一直走了下去。哦，他带领，如果神能引领一个甚至没有魂的哑巴的负鼠，这岂不更能带领一个从圣灵重生的男人或女人吗？那给了我鼓励，神告诉我为别人祷告，那不只是在那个时候，而且是在很多时候，拆来的动物等等，看到他们在树林里边像那样向我走来，那是真实的，神知道这点。那不久前我收到了几百封信，波斯先生和很多人都把它刊登在他们的报纸上，那你可能读过这个故事。不久前我在加利福尼亚，有人站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大的宴会，站在把小椅子上叫喊说负鼠的故事在这里，负鼠的故事在这里。那么从世界各地写信给我说巴当弟兄为我祷告，就像你们那个负鼠所做的一样。那瞧，负鼠没有魂，它必须依照本能来行事，必须是由圣灵带领它从树林里边出来，穿过马路，穿过那里把它带进大门。如果本能可以引导负鼠，圣灵今晚更能对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当我们低头时，愿主祝福你们。天父啊，我现在想到许多的事例，那里借着许多不同的神迹奇事恩待你的百姓。肯定的，你知道麻雀在哪里，你说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文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虚，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在你认识麻雀，你说门徒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知道每一只的动物，每一个。主啊，你就是生命的全部，你若不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无限的。 哦，神呢，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有时候不能够理解你是什么，但主要即使我们不能辨明并且知道，但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你。是的，所以父王，我们祈求你尽万一奇妙的方式来祝福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你升了起来，以光的形式来到我们中间。那同样的光曾向保罗显现，说的是他所逼迫的耶稣，这光如此之亮，几乎把使徒的眼睛弄瞎了，为此受了很长时间的苦。主要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光已经在世上像那样显现了三次，一次对以色列人，一次在新约，今天你又在这里，因着绝无错谬的证据，你行的从死里复活之后同样的事。你顾念动物，主要如果你爱的附属足够的爱的把它送上来，要接受祷告，神的今晚你更爱你为之而死的男人女人们。哦，你从未为动物界而死，你为拯救男人女人而死，但为了显明你是何等的怜悯，你是何等的伟大，那你做这些事是作为一个榜样。哦，有一次你借着一头驴对一位先知说话，他看不见天使挡在路上，父王，你何等奇妙，你预备了一条鱼，从他嘴里边捡起一枚硬币带到岸上，使徒能拿到他，你如此的真实主啊。哦，神呢，你有一种幽默感，如此的戏剧化，父王，你有那么多的爱，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今晚祈求你让耶稣来，主啊，愿你这可怜卑微不配的仆人能把自己降服于你赐给我的属灵恩赐，主啊，向人们显明这些事，就像你说的，正如摩西指示以色列人说回家的时候近了。谢谢你主，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当摩西行神迹的时候，那就是回家的时候了，我们知道现在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你在呼召你的百姓，神，我们祈求你今晚对罪人的心说话，把他们打开，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神祝福你们，那愿主来并且高抹，那谢谢你们，我亲爱的蒙爱的弟兄们，你们所有在聚会里边合作帮助我们的人，那么这些好基督徒商人，我飞越全国全世界就是为了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很友好，神祝福你们，那么所有的会员和信徒都在这儿，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也许你们今晚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那像你们通常会做的那没问题，如果是的话，那会把它直接放在那，除了买吃的东西并照顾我的家人，去了都会放在海外的宣教中，我要尽我所知的把它献给神的荣耀。谢谢你们基督徒商人们，谢谢你们那天的奉献，今天在信中收到了，那非常感谢你们，我尽我所知的保持敬畏。杰克摩尔弟兄也向你们所有人道歉，那这个小家伙坐在这里尽头，在那排的边上，那天早上的坐在早餐会上，那我说你知道，那现在我看见一个异象，有一片林子倒了，那林子被砍伐了，都被清除了，天使对我说，那你服侍已经十年了，你所渴望的那条路现在就在你前面了。哦，天哪，我说在哪里，那就在这时我看着，我看见了摩尔弟兄，他看着我，他说妈妈，那巴兰弟兄，我妈妈来了。那这是原因，记得我在那边说了路尽头的那个小伙子吗？那这个妇人有妇科的问题，我看到的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有那膀胱的问题，他膀胱有症状，我看见他在房子里不停的来回的走动，那是个医生的办公室，他们正在做手术，那他们从你身上取走了一个囊肿，那看起来像是不停的来回，一次又一次，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们不停的做去除囊肿的小手术，那像那样的小囊肿，那是主如此说的。女士，你现在相信吗？那过来一下，那瞧姐妹，只有神能使你康复，你现在相信那这个必为你止住了吗？那我们的天父，我们带着敬畏的心降服下来，心和头都低着，按手在受苦的妇人身上，祈求复活的怜悯临到他。撒旦，借着耶稣基督你被打败了，现在我们向我们的姐妹宣告着祝福，愿她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我相信你现在会好的，那你不相信吗？那你现在都感觉很好了不是吗？那刚才你就得了一致，就欢呼感谢主吧，那你们现在都相信吗？那保持真正的敬畏，不要到处走动， 那因为那会打断聚会的。那站在我旁边的女士跟我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她，那神认识她。女士，我们是陌生人吗？那你有没有那观察人们来到圣灵面前时的表情？那只要看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看着他们如何改变了面色，那当他们走进他的同在中时，那今天一位女士在沙瓦诺那里遇见过，那天晚上她在聚会里，在那架钢琴那么远，那她说你停止了队列，但巴兰弟兄离神的同在很近，的问题就解决了，都是我身上所长的肿瘤已经离开了我，干枯了消失了，只要她相信，那别人可以走上一点用，那一点也不会触动到他们。瞧，但那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能力就出去了。那罗马的士兵吐唾沫在他脸上，揪他的胡子，用那样的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个预言家，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相信你。”他没有感觉到什么能力，他并不在寻找任何的能力，相信的过来。那姐妹，如果你病了，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如果你病了，我要是明明能医治你却不愿意做，我就是个禽兽。如果能做任何的事来帮助你却不愿意，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是一个绅士，但我做不到，我不能，因为我不是一位，首先我不是个外科医生，我无法做手术，我不是医生，对此一无所知，那我唯一所知的就是神的仆人，那借着赐给我的神圣恩赐想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也许事情就可能发生，那我相信会的。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我也相信你是愿意的。那首先这位女士患有严重紧张的症状，她处在崩溃的边缘，她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理智。那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一个负担，她被某人背负着负担，她心里有一个重担，那人是她丈夫。那这人得了中风或什么的东西困扰着她，她一直被她所牵引着，那直到这导致了她崩溃了。这是真的对吗？如果是请举手。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瞧，那撒旦，那你现在感觉好多了，那你感觉好多了，因为你接受那种感觉就离开了你，瞧，他现在不见了，没错，瞧，那你现在感觉不到了对吗？他从你这里边消失了。如果那是对的，那种你疲惫的感觉离开了你，请举起手来，因为他离开时我看见了，那只是一个影子，那他不能伤害你，那是魔鬼。那如果你相信，那他就不会再临到你了。那你相信你现在正站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他是个超赞的存在，在这里，那是一生都不会再靠近你吗？那你要欢喜快乐的从这里边出去，在主里喜乐，你相信那个吗？天父，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我对撒旦说，你一直在对着撒谎，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你是个骗子，我奉永生神的名命令你离开，阿们。现在就欢喜快乐吧，你是要快乐，尽可能的快乐，唱赞美诗赞美神，你会好的。你相信吗？女士，啊，谢谢你。耶稣说：“你若能信，你若能信，对吗？你若信，就可以得着，对不对？你当时就感觉到了，对吗？穿着棕色外套的姐妹，你的关节炎离开你了，那就是所发生的，没错。”坐在那里看着我，他的头发有点像那样起来的，那里有关节炎对吗？没错，阿们。那当我四处看时，突然有件事发生在你身上，对不对？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叫它发生了，阿们。那对你来说呢，听起来很好，对吗，先生？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吗？你的背上有毛病不是吗？没错，是的不是吗，先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全心相信吗？ 还有一件事，你在寻求圣灵的喜，对不对？对吗？如果是，请像这样摇动你的手，那么主把它给你了。阿们。主耶稣，愿你的恩典和怜悯深深的安息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将他心里所愿的赐给他，他的信心摸到了你，愿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阿们。那弟兄不要怕，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吗？那瞧那个妇人，那男人和女人所拥有的是同样的信心，瞧的是同一位主耶稣，他不会失败的，他是一样的。那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律师？全心相信吗？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会全心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吗？你信的。好的，那看看我。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美门，他说定睛看我，或看我们。那这换句话说，那你们仔细留意我一会儿。那是我的意思，那是耶稣对那妇人说的话。那你有一个肿瘤，那眼睛看不到，但它在脖子里，那在脸颊上，这是在你的左边，对不对？好了，现在去全心相信神的，奉耶稣的名，我们谴责这仇敌。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要有信心相信。姐妹，你愿意站一会儿吗？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奇妙，如果你能够相信他。圣经说，你若能信，你就能。那你相信吗，律师？如果主耶稣让我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那你会接受他，那并得到你所求的吗？你会的。你有很多的问题，哪一件事儿？你有结肠的问题，那你有胆囊的问题，那你还很紧张。那没错，困扰你的一件大事是魔鬼的压制。那你总是觉得沮丧，就像魔鬼得到了你一样，或类似的东西。你正在属灵的征战中，不是吗？这是真的吗？尤其是下午吃完午饭或这类的时候，比整个早上都早。没错，因为这使你心烦意乱。那是什么？是神经过敏，它导致了这个。那看起来好像一个敌人在与你征战。你相信神差遣我来把它从你身上赶走吗？你信吗？那过来这里，低下头。我们的天父，撒旦在这里。想来抵挡你的圣灵，哦，邪恶的家伙从他身上出来，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纷纷地离开这妇人。你被揭露了，撒旦，离开这妇人，你想让他自杀，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立刻离开他。那看这里，那现在结束了。那圣灵这样的一个，对不对？如果每个忧虑都消失了，请举手，对不对？你感觉很好，不是吗？那你会好的。做召唤起来去赞美主，主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哦天哪，我们多么应该来敬拜他，只要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他喜爱被敬拜。那要真正的敬拜，是这位律师吗？愿上了吗，律师？那请保持真正的敬拜，那再等一会儿。那现在等一下，每个人都非常的安静，那安定下来。那不是说这小婴孩，但不要到处走动。那瞧，这里每一个的灵，那我都跟他有接触，那我得观察圣灵要说要做什么，然后我做他告诉我要做的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鼻窦炎对神不是问题，对吗？他能够医治鼻窦炎的任何他想要医治的，对吗？你相信吗？那么你可以得到了，并得医治了。阿们。你相信吗，先生？你有心脏病，对吗？你有心脏病发作了，对吗？多次的教你，没错。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吗？那就不该活在这种的情况里。 因为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那没错对吗？你现在愿意接受的做你个人的救主，愿相信他吗？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举手。那么你的心脏病必离开你，你周围都亮起来了。你现在是基督徒，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了。阿们。赞美归给永生神，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一切，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那个甲状腺肿会离开你们，女士，你在我身后把手举着，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康复吗？你相信吗？好的，那就解决了，他不见了。阿们，就是这样，一点迹象也不留。看到主能做什么了吗？你不相信吗？阿们。你若能信，圣经说凡事都可能。坐在那儿祷告的女士，你把手放在嘴边祷告，你是怎么想的？这是心脏病对吗？那你有点高血压，你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吗？女士，那么你可以得到了。阿们，愿主祝福你，接受。哈利路亚。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看到个死亡的灵，非常的黑暗，悬挂在坐在后面的第二个人的头上，那是个得了癌症的女士，她正坐在这里边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士。女士，你相信你医治了你吗？你接受你的医治吗？你当时的祷告对吗？我看见了个黑影在来回的走动，来回的走动。哈利路亚！相信现在的周围光明了。你们都相信吗？凡事都可能。现在有信心，心存敬畏，相信，不要怀疑，对神要有信心，神必成就你所需要的，他必这么做。阿们。那手上拿着祷告卡的女士，触摸这位女士，她正看着我，就在那之间，那里坐在那里为高血压祷告，因为睡了对吗？戴红色帽子，手正按在脸上祷告。你现在接受吗？你相信他医治你了吗？好的，那就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好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要相信。你相信吗，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耶稣基督知道你对吗？只要相信哦。我真希望没有像这样变得虚弱。那瞧，那你现在定睛看我一会儿，会中中的每个人都正在得着信心，那人们正在得着医治，那我实在不能。那看这里，如果是陌生人，神知道，他知道我对吗？如果我借着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的相信他吗？你有妇科病，女性的问题，是囊肿，你有囊肿对不对？没错。你相信那是真实的吗？这是真实的。是的，夫人。那我告诉你另一件事，你不是从明尼阿波斯来的，你是从威斯康星州来的。没错。你的名字是道格拉斯·波姆太太 ,B-O-H-M, 没错。是不是？那回到威斯康星吧，你好了。让我们说称颂主。你好吗，先生？那保持真正的敬畏就一会儿，那只要你心存敬畏，那特别带领我一会儿，那安静的坐着。那当你们都起来的时候，我就不能跟会众打交道了，伙计们，那请不要那么做，请再等一会儿。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我想问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只有神知道我们俩对吗？那他能为你丰丰富富的行事，那无论他做什么，那取决你他是神对不对？那如果能帮助你却不肯做，我就是个伪君子，那会是一个骗子。如果不愿意帮助你，那我就成了禽兽。你相信我能借着神的恩赐帮助你吗？你患有神经紧张，没错，你喉咙也有问题。是的， 你现在全心相信主必使你康复吗？那你应该信，有一本圣经摆在你的面前，那你是从里边说出来的。你相信的现在会使你康复吗？好的，回到你的教会，然后传讲福音吧。那毕竟是个传道人。我们的天父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并赐给他奉耶稣的名所求的伟大的事情。阿们。现在去相信吧。你相信吗？神能够医治胃病，让一切都好起来，你信吗？他确实做了，阿们。也得到了，现在欢喜上路去说赞美主。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好的，女士，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那胃病一直在搅扰你，那知道肾病等等，但神能使你好的，对吗？欢喜的上路去说主耶稣啊，感谢你的医治。好的，你能过来吗？好的。那你病得太重了，站不起来。好的。你想要解决这个妇科的问题吗？好的。好的，那就继续走吧。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再搅扰你了。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愿这祝福临到我们的姐妹。阿们。去吧。那姐妹的现在消失了，找欢喜的去说赞美归给神。神能医治你的关节炎等等，你相信那个对吗？会使你完全好了吗？好，那我们就下去再说主啊，谢谢你，只要举起我的手来，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阿们。那你说赞美归给神。那麻烦等等妇科病等等很久了，那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他能那么说吗？那你相信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那继续全心的相信，欢喜快乐，那你必能领受。你现在相信吗？那有件事发生了，那刚才有人得痊愈了，那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医治背部的疾病，他医治胃病，医治神经紧张，医治眼睛，才能使你的每一种疾病都得医治。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此时把它赐给你了吗？你接受吗？你感觉到摇晃对吗？但这不会伤害你，因为有东西要帮助你。啊，过了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我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姐妹，从她身上除去这一切的恶魔，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要全心相信。那是这位病人吗？你相信吗？那看着我一会儿。那你的仆人，那都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时候会很高兴的。他们现在只是通过麦克风在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神知道你，但你不是为了自己站在这里，你来是代表别的人，那是真的对吗？或许我跟你谈一会儿，看看会怎么样。那跟你谈谈你自己或别的什么，看圣灵会说什么，你会相信吗？会众会相信吗？那这些会众们，那我已经迟了，那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了，人们在这时候感到困惑，我觉得那种的反应是反对我的，那只要这样事情变得很难，我开始很快的越来越虚弱。那把这个夫人带到我面前，让我能跟她说几句话。我相信你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夫人，那他在医院里，他中风了，那是你妈妈。那还有别的事情，那我看见一辆车把他撞了，哦，他卷入了一场车祸，对吗？没错，我看见你旁边出现了一个男人，那是一个男人，那是你丈夫，他在这儿，他后背有病，对吗？你现在相信吗？去把那手帕放在他身上，特别康复。神的奉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阿们。你好吗？现在有信心的，只要多保持敬畏一会儿。 女士，你全心相信吗？那你也是为别人站在这儿的，对吗？你相信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吗？你所代表的人病得非常的重，他被黑影笼罩着，是死亡临到了一个人，那人正被一个叫癌症的可怕的东西折磨着，那两人不住在这里，离这里很远，在一座美丽的城市里，城市就在海边，那港口有很多的船，那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没错，没错，你相信吗？那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你自己有要祈求的，是为你的紧张，还有你的眼睛。没错，嗯哼，你也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错，你是，那你是个诗人或什么的，写诗或类似的什么，对吗？没错，那你住在，你有个地址叫做加利福尼亚州国家城胡佛街125号，你的名字叫索菲亚，对不对？让塞尔是你的姓，那是真的。上路去吧，接受伟大全能的神已经为你计划好的。你相信吗？全心的相信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为神话语的权柄生命这一点。你相信他在这里能医治，并且已经医治了，是过去时这里的每个人吗？你准备要相信并接受吗？第三手在对方身上。哦神的我们的父啊，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愿你在这同在中医治每个人，赶出每个邪灵，愿耶稣基督的医治大能临到这些的会众，使他们每一个人都痊愈。撒旦，我们采取主动，赶你出去，用耶稣基督的名你被打败了，用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每个人都康复，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